满城时不时的就病一下，而宗建回来不再理他了。青川很是郁闷，很是落寞。他依例出门，到了他兼职的广告公司，那是他雷打不动的打工时间，每周花费一个下午在冷气充足的办公室里埋头审阅账目。
打工的中间还遇到了停电，办公室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。青川溜到洗手间里，脱掉了肥薄的连裤袜。那些女孩子围到凉谋，忍受着高温的煎熬，一个个都热得花容失色。
朝九至晚五的工作时段，广告公司是个精彩的地方。二十几个女郎群上旖旎，媚眼如丝，无论冬夏一律浓妆，一律六厘米的尖头高跟鞋，走起路来清脆玲珑，婀娜身姿，整件公司宛如旧时的梨香院，形色鲜艳，令人生疑。
职业套装款式单调，不外乎收腰的小西装搭配及膝的窄裙，运气不好还有撞衫的危险。公司里的一帮女孩子大都不满30岁，正是标新立异的年纪，于是就在袜子上头下足了功夫。玉米黄、象牙白、玫瑰紫，网状的、闪光的、露趾的，包裹出一双双活色生香的美腿。
青春也是够骨感的，有资本随波逐流。有一次他忐忑不安地穿了双纯金色的豹纹腿袜，很有哗众取宠的效果，结果当月老板额外奖励他一只500块钱的红包。再有一次他穿了触目惊心的血红腿袜，获得了600元的红包。有一双美腿带来的钱财他不会谢绝的，毕竟老板停留在观瞻的阶段，没有一丝冒犯的企图。别的美眉也时常有此好运，红包的数额从200到2000不等，老板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大大方方地发出2-3只呢。
青川疑惑，老板本人万分迷恋这般风情，因为公司的女职员一概体态纤瘦，有着细细的小腿和玲珑的足踝，应当不会纯属巧合吧。公司一年四季开足冷暖气，老板也毫不吝啬，亦非奸诈商人的派头。幸而老板相貌英俊，宽阔的前额，镇定的目光，并不是猥琐男人的模样。公司的业绩也是一流的，在本市的广告业界独占鳌头。老板出身寒门，白手起家，先后涉足货运、餐饮、金融，堪称落魄青年成功史的典范。
公司的陈列室挂着老板与夫人的大幅合影，用乌木镜框镶嵌起来。老板对夫人的宠爱简直可以拍一部好莱坞的风情大片。夫人是原配，体质羸弱，深居简出，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生活。老板忠贞不渝，每晚准时回家，出差一天打2通电话汇报行踪，情人节大捧大捧的送红玫瑰，生日邮购昂贵的赌款珠宝。据说夫人喜欢收集香水，老板每到一地都会光临当地的香水铺，迄今为止已经帮夫人汇集了2000多个品种了。
老板没传出过绯闻，依照他紧凑的安排也不大可能金屋藏娇什么的，但是老板只是沉迷于女人的大腿，不惜以此作为赏罚标准，这可真是与众不同的嗜好。青川曾经忍不住与涂秋莎讨论这事儿，涂秋莎却不以为然。男人呐，对女人的爱好千奇百怪，有人喜欢风骚的，有人喜欢文静的，有人喜欢潘金莲，就有人喜欢孙二娘。你那个老板不算什么，你不知道 有的男人与汽车结婚，有的男人必须吞吃铁钉才能够勃起呢。男人和女人呐，是两种有如云泥的动物，性别的差异可以造成如同两个星球那样遥远的心理距离。
青川仔细做完了案头工作，与老板沟通片刻，在傍晚六点乘拥挤的公交车回家。为伊消得人憔悴，已从深圳回来五天了，他失控地反复想到涂秋莎那条短信上的内容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青川倍觉生命的低微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见到曾健，只有年轻的曾健方能拯救他垂垂老矣的灵魂。因此他在中途下了车，径直来到了曾健的练功房。
新增的成人芭蕾课上，几名女学员在徐缓的音乐中压腿，青川穿过他们，在每间课室里寻找，终于隔着玻璃门，他看到了宗介。宗介在小课室里教授日本推拿，他的助手们也学得聚精会神，他没有叫他，就那样伫立在玻璃门外，长久地凝视着他的身影。宗健剃了头发，光头，穿着白色 T 恤、牛仔裤和绒底布鞋。他晒黑了，但是更结实了，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看。
宗健终于发现了他，迅速结束了授课，跑了出来。他立在他的面前，嗨。孩子气得若无其事的，他的起相扑面而来，青川一阵站立。
他们俩走进宗健的私人房间，宗健倒了两杯冰水，递给青川一杯，自己一仰脖，咕咚咕咚灌了下去。他喝水的时候，喉结上下滑动，那姿势很生动，他每一个动作都很生动，都很性感。
宗健在花瓶中插了五朵新鲜的小向日葵，配搭了几只浓绿的常春藤。他取过一把小剪刀，背对着他修剪那些胡乱生长的常春藤。他一边修剪一边闲闲地说道，啊，有一种叫普拉提的女人操最近非常风靡，什么时候我教教你。
青川忽然间就不能控制自己，他扑过去，撞得宗健一个趔趄。他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他，将脸伏在他汗湿的 T 恤上，陶醉地深深地嗅闻着。宗健一动不动，过了半晌，他掰开他的手，尴尬地低声说，
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中午吃了凉拌黄瓜，放了蒜，有口臭的。
可是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话音未落，青川已经主动吻了他。他拼命地吻着，一边腾出了一只手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、他的头发、他的耳朵、他的眉毛。青川想得很单纯，他想脱掉他的衣服，他想直接触摸他裸露的肌肤，一切就这样简单地进行下去。宗健在片刻的迟疑之后，服从了青川的激情。
他们裸体相对，在地毯上翻滚着。宗健的举止一如既往，用他的手指和嘴唇爱抚着他，但这是不够的。青川尝试把他引进自己空虚的身体，他一心一意地打开自己，像一朵鲜艳绽放的花朵。宗健不肯破戒，啼笑皆非的左躲右闪，露出小声怕怕的表情，而青川步步紧逼，他们光着身子追逐着纠缠着。宗健闭着窗边，在斜阳下，那俊朗的身形叫人目眩神迷。青川一下吻住了他。
就在此时， 一阵单调的鼓掌声自天而降。他们一惊，同时回过头去，房门洞开，一个男人站在背光处，半张脸掩在阴影里。是这个男人在重重地拍击着手掌。他是满城。
那天下午，满城没有上班。自从在办公室里两次突发疼痛而被同事紧急送往医院，他便惶惶不可终日，不得不请了半个月的病假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大祸临头地等待着灭顶之灾的降临。
在疼痛发作的间隙，满城陷入失眠与胡思乱想，他像撰写回忆录一般理智地回望着人生的成败。他想起他的幼年，他怀念过往的时光。古人在诗句里惆怅地写着：幼怀大志，长无闻，终乃与草木同朽。这句话正是他花满城的写照。
满城曾经是出色的，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名列全县榜首，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在四五个虎视眈眈的男人之中脱颖而出，取得了城市女孩于青川的统治权。他已幸福地做过父亲，小小的味道清香的梅梅蹒跚的寸步不离地缠着他，眼神里满是依恋。他下班回家，梅梅与青川排着队给他掀面孔，满城潸然泪下呀。
我的酸奶呢？谁偷了我的酸奶？
梅梅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截断了满城的思绪。他机械地起身走出了卧室，梅梅在冰箱中乱翻乱找，桃站在一旁惊慌失措地说道：
可能是你妈妈忘了给你买了。
满城过来问了一声：哎，怎么了？
没人回答他。桃扭头看了他一眼，默默地垂下头去。满城频繁进医院以来，桃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奇异。桃躲避着满城，尽量地不与他交换视线。桃也从来不问花满城的病情，一句都不提，漠不关心，似乎他患的是瘟疫或者是艾滋病。他害怕。
下面是广告时间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
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、玻璃体浑浊、飞蚊症、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贴眼保中老年型、近视、远视、弱视、散光、视疲劳、眼部炎症、贴眼保青少年型。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，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，一贴见效，安全无副作用。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，可亲自体验疗效。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:30、14:00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，24小时爱眼。热线0531-8602-19108602-1910。在全球，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，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%。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。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，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，抗血栓、降血脂，迅速合成胰岛细胞，一般不需控制饮食，3-5天平稳降糖。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:00-8:30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，全天咨询0531-8703-1006。7月31号前拨打0531-8703-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，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，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。
这个城市流行寂寞的喧闹，懦弱者坚强，退却的执着，缄默的呐喊。在矛盾中和谐，在激情中冷却。流行小说城，非一般流行。
满城不去推敲桃的态度，他感到冷。桃的眼光让他全身冰冷。这个原本温暖的情妇在不知不觉间退化成第二个于青川了。眼含坚冰的女人 满城再次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梅梅也不理他，一阵风似的卷进了房间。这个长腿翘臀纤腰的女孩子，个性强烈，犹如单纯而魅惑的小妖女洛丽塔。婴儿时代的梅梅粉嘟嘟胖乎乎的，脾气好得出奇，连啼哭都不过是略略哼哼几声，稍微一哄即刻眉开眼笑的。满城一见梅梅的小胖头就心满意足，浑身都是成就感。可是现在那个一抱在怀中就去摸他耳朵的小家伙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世故的女孩子。长大了的梅梅鄙视父亲的碌碌无为，傲慢无情地疏远了他，那一段幸福爹地的日子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梅梅的婴儿肥在初中阶段消失殆尽，那时候梅梅邂逅了她的初恋，是让满城跟青川心神俱伤的一场恋爱。他们进行了一次天衣无缝的联袂合作，不留情面的出面问斩了这对小男女的卿卿我我。那以后梅梅开始扮演冷面杀手，对满城展露的最多的面部表情便是冷笑。青川也不比满城幸运，母女之间的对白常常以梅梅从鼻腔深处发出的冷哼来结束。比如说了：“
梅梅，昨天家长会英文老师认为你应当加强口语训练，要不要妈妈帮你找一名外籍家教啊？”梅梅，你那件粉红大衣穿了两个星期了，妈妈替你送去干洗了啊。哼，梅梅，妈妈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废电池不能扔在垃圾袋里，你怎么老没记性啊？哼。
满城最初难以忍受，狠狠责骂过梅梅几次，怎么可以这样跟父母讲话呢？他暴喝，可青川不住地劝阻他，不让他苛责女儿。渐渐的，满城习惯了梅梅的冷言冷语了。恼怒过后，他心凉如灰，不搭理这个可恶的冷冰冰的黄毛丫头了。但是青川呢，他实在不懂得他的心思。矜持的青川在梅梅面前全无脾气。
慈爱贤良到逆来顺受的母亲，却是残忍冷酷的妻子。青川是多么虚荣啊，十几年来昼夜不停地拿着无形的鞭子抽他，吆喝他一起去赚钱，一起上进，一起买风光体面的大房子，仿佛对付一匹耕牛而不是自己的丈夫。他不止虚荣，他竟然还背叛他，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。那封匿名信就写得清清楚楚，他与别的男人私通。
至于桃，满城对他曾经寄予无限的憧憬，以为桃能给他带来纯粹的幸福。其实在他淡而无欲的假象背后，潜藏着不胜枚举的贪婪。他滞留在他的家里，捏住他的软肋，扰乱他的思想，阴险地引诱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设下的陷阱。多么狡诈的女人，她在蒙骗他呀，她的每一个脂肪细胞都合伙在骗他。
是啊，单单是这三个贴身亲近的女人，老婆、女儿、情妇，就已经足够了。他们摧毁了花满城温情的心，让他看清了生活的淤泥，让他对于人类的卑鄙厌恶透顶。青川从广告公司返家的路上打了一个电话回来，说是涂秋莎临时有事约他过去。放下电话，花满城心头发凉，心跳如雷，因为他确信于青川是在撒谎。
是啊，电话里的于青川的声音有些轻微的慌乱，一种危险的慌乱。他肯定不是去见涂秋莎的， 那他会去什么地方？他去会见他那个情人吗？满城在房间里枯坐着，冥想苦思。他听见自己的胸膛有一种奇异的心跳的悸动，他不能辨识那是个什么东西。他的身体是一间囚室，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，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。那这是什么呢？
奇特的悸动逐渐清晰可辨，满城做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，他要去宗建开设的练功房练习瑜伽，颐养身心，摆脱烦恼。这是一个通往深渊的决定。事后满城只能认定帮他做出决定的是一种预感，一种本能，一种活跃在大脑当中的灰色物质，名叫灵魂。他慷慨激昂地出了门，怀着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的心情。他不知道事情会是怎样的轮廓，他只是去做一次普通的练习。可是悲壮的情绪突如其来地攫住了他。他没有骑车，潇洒地打了个响指，招来了一部的士，迎着风，迎着洛阳，大义凛然地赶往了练功房。
邹老板呢？他问宗建的助手，对方指指宗建的房间，告诉他老板有客人。同样诡异的是，在这个傍晚，无比反感异性的满城渴望被宗建本人亲自教授，而不是由宗建的女助手来替代。他愿意为此等候，他不知道命定的玄机悄然洞开，大葱大葱壮美的荆棘布满了他生命的脉络。
满城在休息室里坐着，宗建的助手给他送来一杯茶，撇下他走开了。满城每隔两分钟就在休息室的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一遍，而宗建的房门始终紧闭着。
满城按耐不住自己，他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，站在宗建的门前，侧耳倾听。玻璃门的隔音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满城什么都听不到。他试探地推了推门，这是一个无理的举动，发生在恪守礼仪的公务员满城身上真是不可思议。但是奇迹出现了，门没有反锁。
满城看见了宗建，宗建赤裸的身体让他困惑，宗建的强壮也超越了他的想象。他定定神，接着就看到了青川。宗建和青川赤身相缠，像两条蛇，昂着头，吐着微红的信子。你的太太与别的男人暧昧不清，满城想到匿名信里的这个陈述句，
然后指引他做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元凶一点一点浮出水面。他明白胸口的悸动意味着什么了，那是潜在的机能，是自然界赋予人们的报警功能。一旦遭遇了危险和侵袭，敏感的人都会做出与之相匹的反应。屋子朝西，到了黄昏，光线格外的好。满城一时都有点眼花，看不清他们的起伏，但他逐渐适应了室内的光亮，他发觉了他们之间的奇异。
那是边缘行为，抚摸和亲吻，深入的销魂的抚摸和亲吻，漫长漫长的，漫长漫长的，一再重复，一再翻版。满城留意到宗建的身体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与昂扬，相反他还有些走神儿，一蹶不振的在想着心事。倒是青川，他是如此的不要脸，俯首贴耳地侍奉着宗建，讨好着宗建。
满城不能置信， 在宗建房中妖媚的女郎，淫荡到了卑贱的女郎，一定不是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是大学教师，是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女人。古典到了古板，他勤奋上进，全无幽默感，像母亲一样忠诚而乏味，像上司一样勇猛而权威。在床上没有邪念，没有欲望，永远的委屈承欢，永远的处于被动的状态。
这样的女子怎么会以这般姿态勾引一个年轻男孩呢？不，那是被魔鬼掌控的狐狸精。你看看他的双眼已经冒着淫邪的绿油油的光芒，他就要露出他的青面獠牙，吸吮男人的精髓了。青川的嘴唇献媚地吻住了宗建，仿佛三级片的拍摄现场，这种刺激非同小可呀。满城无声地笑了，笑意像泪水一样猛烈地涌出他的眼眶，他双手颤抖着，失魂落魄地鼓起掌来。